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近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有一条关于诋毁污蔑中医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引起了巨大的争议。那北京为什么把中医药单独的列为保护对象？又如何来区分污蔑、诋毁和正当的批评？是否又会重演鸿茅药酒跨省抓人事件？今天我们邀请纽约执照针灸师、独立时评人何汉全医生来分析和点评。何医生您好，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北京市卫健委发布这个公告，北京市中医药条例的草案在网上公开的征求意见，其中第36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对中医药做虚假夸大的宣传，不得冒用中医药的名义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以任何方式行为污蔑、诋毁中医药。那为什么把中医药单独的列为保护的对象？难道污蔑、诋毁其他的行业，比如说西医，这样就合法吗？
是这样的，我认为第一啊，首先这个中药，我认为在中国是政治而不是医学。为什么？因为医学有医学的标准，那么政治有政治的标准。推广、使用和保护中医药呢，是政治正确，在中国啊。现在反对中医药入罪，那我认为是中国政治正确的一个延伸产品，是符合这个集权国家的政治逻辑的。那北京市这个中医药条例呢，它有一句叫"不得以任何方式行为诋毁和污蔑中医药"这几个字呢，我觉得有点相当于这个文革时期啊，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大家网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是新时期这个新的政治的标准。那我看到这个中医药啊，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啊，差不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是新时期，相当于新时期的林彪哦。大家记得林彪曾经是这个写入党章的啊，作为接班人，红极一时。但不知道有哪样东西呢，可以受到如此这个待遇？就像刚才您说的啊，西药会不会谁诋毁西污蔑西药也要入罪？有没有？对，我估计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会不会这个把这个保护中医药也写到宪法里面去？那据说这个百家姓，对吧？新的百家姓把习近平的习放在第一位，李克强的李放在第二位。那么以后会不会这个百家姓更新，会不会把中医药放在第二位去？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第一个，我是第一个是中药，中医药是政治啊，不是医学。第二呢，我认为中医药是经济支柱。中医药呢，它现在其实是这个产业链是很庞大的啊。所谓形成了什么一二三产业链，就是这个，都形成一个完全的产业链。我看了一下数据，在2017年啊，中国的这个中医药产值，达到了这个规模达到了2.5万亿人民币。大家知道中国最红的是什么？房地产这个产业，房地产这个总产值多少呢？在2017年。仅仅是5.4万亿，就是它是已经达到了房地产产业的这个一半，所以呢，其实是有这个经济考量的，还有第三的考量呢，我觉得是中华民族文化，因为这个中医药其实很多人说，大家都一致认为它其实也是中国传统这个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都是在中国政府在搞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其实呢，所以呢，我觉得也是不可或缺的啊。可以说没有中医药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那何医生，这项条例的第54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36条第二款之规定，诋毁、污蔑中医药、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污蔑、诋毁和正当的批评，怎么样来区分？由谁来区分呢？
刚才说了，中医药在中国呢不是医学，是政治啊，所以呢，污蔑、诋毁中医药的界限呢和性质可以参考，我觉得可以参考这个政治言论啊，这个各种各样这个网民啊，或者说这个中国公民的他们的这个行为，对政府批评和这个问责的这个行为，那么 比如说韩打倒这共产党人没人管，那么韩打倒习近平，那么警察马上就来找你，对，有些网民在这个翻墙到推特来发表一些言论，那么如果有些言论，这个警察认为啊、哦、涉及到他们的这个红线了，那么他们就会找你核查。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界限由政府啊、党和政府来定，那么执法呢也是由党和政府来执法。所以呢，我觉得是类似的，可以相当于这个言论自由这个范畴。
那诋毁污蔑应该属于是侵权法处理的范畴，应该由司法机构来定夺。那北京市的这项地方条例应该是不具备法律效用的。那这是不是又是政府行政部门来干预司法的一个例子？你怎么看？
那是肯定的。中国的行政机构干预司法，我觉得是他们分内的事情。他们从存在的那一天起，就是身上肩负着干预司法的责任，因为这个政府不是由人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撇开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其基本的职能呢，就是来统治人民，镇压人民。所以呢，毛泽东时期呢，是以阶级斗争这个口号来摧毁司法啊，打倒公检法，砸烂公检法。那文革时期的口号，大家这个我们这个年龄以上的都知道。所以呢，现在呢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两个一百年为口号来干预司法。那么我本人从来不谴责他们干预司法，因为他们干预司法，我觉得什么这个司法也是由他们这个小圈子人来制定和执行的。所以他们干预自己制定和执行的这个司法，我觉得啊可以理解啊。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人法律呢也是反人类的法律，是自欺欺人的法律，是奴役和压迫人民的法律。
有批评人士担心，北京市出台的这样的条例又会引起鸿毛药酒跨省抓人这样的事件重新上演。那你怎么看北京这些条例会导致的恶果？
说起这个鸿毛药酒啊，我们知道这是发生在2018年。中国的广东医生啊，姓谭，谭勤东啊，他呢就是指出鸿毛烈酒这个有毒啊，这个那个，在这个属于言论自由范畴，对，但是呢，就受到了这个跨境执法。那么大家，所以我刚才说了，我从来不反对啊，中国这个中央政府和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颁布这类明目张胆的这个法律和法规。啊，因为这是强制性的、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这个法规、法律越多呢，其实那相对来说呢，就欺骗和虚假的法律法规就越少。大家觉得是不是？就他明目现在颁布这种保护中医药啊，说这个是这个污蔑的啊，污蔑这名门这样的对待法律的这个中医药的态度，这种是明目张胆的法律和法规。所以呢，这些明目张胆的法律法规呢，就会压制那些他们制定的这种虚假的，啊，欺骗的法规。所以呢，我说有一个比喻，就是骗子改行了啊，他不做虚伪的事情，不做欺骗的事情，他改行做什么？做强盗。当骗子改行做强盗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有利于普罗大众呢。看清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我觉得反而是一种，我觉得也是认可的。
在2019年年底，中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意见这样一个文件。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又多次提到中医，坚持要中西医并重，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要力挺中医的这样的决心，似乎要让中医和西医平起平坐。你怎么看这种做法？
发展中医药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国策，它既涉及到政治，也涉及到经济，更是与中国人的这个喜爱这个中医药这个文化习惯有关。大家都知道啊，大家可能有人知道，1929年在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啊，中华民国政府曾经这个颁布了一项这个废除中医的法律和法案，在这个他们的这个中央卫生委员会都通过了，但是呢，因为中国人太喜好 中医了，所以呢，这个法案最后没有通过。那么在政治上面呢，其实涉及到，因为在政治上其实这个中医药的事情啊，在政治上涉及到毛泽东时代的这个中西医结合政策，凡是继承毛泽东的中西医结合，那个也是现任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要维持党内一尊地位的重要一环，因为他要继承毛泽东的遗产，那么很多遗产包括中西医结合也是遗产啊，他一定要继承，为什么？他为了他的一个合法性，他的一个在中共党内的一个地位。还有呢，在这个经济方面，现在发生这个中美贸易战啊，这个美中贸易战，那么还有武汉病毒，中美也是美中两国也是在较量。还有今天我们知道的这个航空禁令啊，就是美国政府已经颁布了，从6月16号起啊，禁止中国这个民航飞到美国来。那么所以呢，可想而知，未来这个西药产业链撤回欧美，对吧？大家知道，这次武汉疫情，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很多药业产业链都在中国，那么要逐步会撤回欧美，那么推而广之呢，会不会西药在中国的一些，就是欧美产的一个西药在中国的这个断供啊，断到供应量，当然也是可能，就像你刚才的问题提到了，也是可能，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呢。这个发展这个中西药，这个中药呢，中医药可以弥补西药将来可能的一个缺口，还有呢就是满足14亿人口爱好中药，这个迷信中药，这个文化传统习惯，还有呢就是14亿人口的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考量的。那么刚才我还要提到的，就是北京市政府为什么要推出这个法律法规呢？我觉得他的这个行为呢，可能会造成其他的中国其他的省市自治区，会效仿，一个是经济利益的考虑，还有呢是一个紧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考虑，因为习近平从他2012年当了这个党的总书记以后，他多次，我估计我查了一下，差不多每年都发表了一些。关于中西结合啊，中医药的这个意见和讲话，所以呢，这次北京首先开始，那么其他省市会跟进，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呢，就是紧跟习近平的脚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这个有关。
那抛开政治，我们来看中医本身。那中医如果你不让他批评，他就没有前进的动力。您认为这个中医应该进行哪些必要的改革？它的前景如何？
有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广和支持啊，还有呢，中国人民有这个宁可信其有效，不可信其无用的这种立场和态度。我认为中医药的前景啊，至少这个钱的钱。这个前景一片光明，而且呢，大家都知道，不光中国大陆啊，像日本、台湾、新加坡，欧美的这个华人社区啊，中医药市场不会小，只会更大。关于这个中医药的改进呢，我认为呢，应该现在科学手段已经能知道哪个药有毒性，哪个药没有毒性，对不对？他可以挑一些没有毒性的药嘛，对不对？把这个有毒性的药。去掉，至于有效没效，我觉得不会差很多啊。所以呢，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应该尽量避免使用有毒性的啊，就已知毒性的药物啊，避免这个损害健康使用者的健康啊。这个那然后呢，这个中药的这个种植制作过程当中呢，要加强监管啊，避免这个混入这个有害物质。
好，非常感谢何医生，感谢您做那么细的分析和点评。
啊，谢谢叶凡。
好，感谢纽约执照针灸师、独立时评人何岸全医生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